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方心小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故事呢是河北黄吉祥提供的一个故事啊。他们住的地方呢其实还是真的蛮偏远的。这是坐落在浙江西北的一个边陲小镇，那紧挨着莫冈山的山路。在城镇里呢，中间有一条溪水穿城而过，小镇上人们的悲欢离合故事都随着溪水飘向远方。小溪呢，把几户教友人家点缀在西南跟西北。这个地方没有教会，也没有教堂，离最近的浙北重镇双林镇天主堂也有100多里的路遥。一年里面呢，难得有几回神父或者修女来行圣事或者看望教友。这不起眼的几个教友倒也是每个主日天都自发自动的集合起来，像模像样的念经，做要理问答，学圣经，或者做圣经道理的分享。特别呢是他们难得有一些书籍或者是杂志书报，让这个嘎达地区比赛的教友呢能够有一些教会的信息。因着共同的信仰和尊崇主耶稣的这些信友们彼此相亲相爱的，让这个无论是在街头上或者是在小镇的小桥流水边相遇的教友都会热情的相互招呼，有什么好吃的你送给我，我送给你，不是什么亲戚好友，不过呢却让这群人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他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说小镇上有一个老教友叫做张有福，70多岁了，他是教友世家，从小呢他就灵洗，他的老伴慧慧也70多岁，解放前慧慧在一出生就被人丢弃在绍兴天主堂的大门口，教会就这样收养了他，并且养育成人。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却贪求世俗的追求，钱财的挂虑。有福到死的时候呢，他还不会念天主经、圣母经，甚至于还画不下十字圣号。杭州教区的李刚神父、莫永妹修女从百里外的双林天主堂风尘仆仆的到小镇送弥撒或者是行圣事，有福也不会参加。他的老伴慧慧是个弃婴，教会的修女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拔大了，可是后来他连念珠都扔了。在他家的门口挂写了一个剪刀跟镜子，极度迷信的东西。这样的家庭没有耶稣，耶稣也不会住进这样的家。有福老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再有是媳妇女婿孙子外孙一大堆，可是没有一个人和有福老伯这老两口能够合得来的。小女儿买了房子向父母贷款，得付给父母一分的利息，高出银行好多倍，兄弟姐妹之间更是形同陌路，彼此不相往来。有福跟慧慧都70多岁的人了， 小草每天有，大草369各一回。在去年的六月份，忍无可忍的慧慧卷起了铺盖，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孙子24岁，因为骗人钱财，触犯了刑法，坐牢去了。有福老伯糖尿病已经到了晚期，饭要吃3碗，可是呢，却拿碗筷的力气都没有。每天打胰岛素，然后常年累月的手背或者臀部都被打得乌青黑肿的。糖尿病病发的时候呢，也会引起其他的病症。有福就是这样子一直沉溺在生病之中。去年的8月，在一个傍晚，小镇上有一个叫安奈的教友，想到有福一个人在家，年纪大又生重病，怪可怜的，所以呢就想着应该到他家去看看。走到他家近处，只见灯黑漆漆的，门是半开着，叫了几声也没有人应门。安奈于是推开了门，发现有人倒在地上，拉开电灯一看，竟然是有福伯。只见他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安奈赶紧把他抱到床上，随后呢三脚两步的走了出去，叫另外一个热心的教友一起打了120的电话，然后呢赶快叫救护车送了有伯到了医院。经过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有福伯他是脑溢血。等到把他安置抢救到病房，并且呢很快的做各项急救之后，教友们一商量，这住院可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必须和他的家人联络才行。可是呢他的老伴慧慧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根本联络不上。教友们心里想，这该怎么办呢？打电话给他的女儿，告诉他父亲病危，住在医院。匪夷所思啊，他的女儿在电话里竟然回答说，这样的电话以后不要再打来了，我们没有空。扩大一声，电话挂了。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儿子倒挺客气的，说了两句话，知道了，谢谢。但是儿子始终没有出现在医院。有福有妻子，有儿子，有女儿。待他病倒，躺在医院里，最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一个也没看到。剩下的只有安奈跟所有的教友了，他们细心的护理，照顾有福的饮食，端水倒尿的，并且替他擦身子换衣裳的。有福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教友们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并且呢在灵性上指导他，教他画十字圣号，呼求耶稣、圣母和有福的主保大圣若瑟，甚至在他几度病危的时候，也特别请神父从百里之外来给他行中复圣事。经过了2个多月，有福伯胸前挂着十字苦像，嘴里不断的呼求着天主，平安的走了。出殡的时候，教友来送行，也不见他的家人。在火葬场，当遗体送入火化的时候，有很多教外的人群看着，教友们跪在水泥地板上，高举着十字苦像，哀求耶稣收纳这个可怜的灵魂。小镇上的教友彼此传递着有福伯过世的消息，这样的行动深深的打动了有福伯的子女和他的老伴慧慧。看在邻居的眼里，他们终于发现，不爱钞票，只讲求爱的这群人，事实上就在小镇中。慧慧向一个女教友要了一串念珠， 重新的念起尘封已久的玫瑰经。教友们的行善也吸引着外教的朋友，毅然走进了教堂，和教友们一同过主日，走上了慕道的路。为了失落信仰的弟兄，即使在嘎达角落的地区，有一群可爱的教友。
安神父有福伯的名字叫做有福啊，
是。
那你认为他有福吗？
我想从福这个中文字来看这个问题哈。中文字的福是在神的旁边，神字旁，旁边有一口田。
嗯。
那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哈，就是有一口田就是有福气的人。那我们知道中国北方很多田是靠天吃饭的，如果老天眷顾，定时下雨的话，田里面的作物才会长得起来。如果没有老天眷顾的话，就是没有收成。所以北方很多都是看天田，所以在一口田旁边有神护守着照顾着，这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这是中国的农业社会思想哈。那我想，为这个有福伯来讲，他把全心全力都放在这一口田上面，那他忽略了旁边的那个神，所以在他的生命里头，在他的福气里头，最多只有努力经营了一辈子，只有一半的福气而已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他忽略了在那一口田旁边应该有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神，也因为他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他的那一口田上，所以他忽略了很多生命值得经营的事情，譬如说子女的家庭教育，譬如说自己的性格的培养，夫妻关系啊，人际关系的那些照顾，然后对于近人的那种爱的给予，因为他这一部分的忽略，所以导致他后面接踵而来的很多的灾祸啊。那时候那些灾祸都不是钱可以解决的，当他生病的时候，所有的家人都离开他了，那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一辈子努力经营，把所有的生命目标放在金钱的追求上面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他有福，但是只有一半的福气啊。
神父讲的都出乎我的预料了，我从来没想到我们那个福字啊旁边
是。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的想法一样，觉得中国人所谓的福气就是第一个生活可以过得很好，子女很平顺啊。那但是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在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走，就是一种福气，这也是很多中国人追求的啊。那这是不是我们教友追求的呢？
教友整个的把整个的生命的重心，或是整个对世界的价值观，把它的距离拉远，放到天堂上去。所以我们教友的福气，当然也是最后的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来临嘛。所以这个是教友一辈子努力在教会里头，不管守十诫啊，然后这么样的谦忍的去守好诫命啦，然后待人啦，遵守教会的规矩啦，我想大部分的教友图的都是这个目的，能够得到天堂永生这样。
嗯哼，所以其实呢，所有的教友更应该知道这个中国字真正的意思啊。那我们经常追求的，就像神父所说的，也许不是现世的所谓有钱，
嗯哼，
那但是我们怎么看待现世的所谓财富呢？
我想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哈，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用 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意思是我们可以赚钱，但是我们赚钱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现实的生命，而是为了能够经营将来的永恒的生命。所以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就是我们现世的那些财物，不管你得来是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得来的，是道德的，是不道德的，是正当的，或者是你的这个你多取的哈，就是说你本来一辈子就是2万块的薪水就够活了，但是你还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追求那2万块以上的东西，那个可以把它就这个方面来讲，可以把它定位为不义之财了哈。就是好，无论如何，我们对现世财物的收集，如果假设事物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义的话，我们最用应该要用这些财物去结交朋友，意思是去分施这些东西给需要的人，让这些人在公审判的时候可以替我们讲话，那将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人的这个好的陪审团讲的好话，我们可以直升天堂。所以意思是我们对现世事物的追求不是不可以啊，但是这样子的追求是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永恒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追求。那如果说我们对现世事物的追求反而让我们失落了天堂，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值得的一个决定。
那我们在故事中有看到啊，我们这群教友呢在最后呢陪伴有福伯的那种样态啊，那我也看过基督教的教友啊，他们在陪伴病人的时候呢用很大声的祈祷啊，其实我的弟弟啊就是一个基督徒啊，那母亲生病的时候呢他会请教友来一起祈祷，你知道我妈妈的反应非常可爱，她说这群人祈祷我好害怕，因为他们很大声的在喊，呼天喊地的啊。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其实就陪伴这个事情啊，你看天主教跟基督教事实上就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在做福传的时候，这两个虽然都是信奉基督的这些信友啊，但是他也展现不同的样态。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根源是不是导致后来不同的结果。
不可否认的，为基督教的朋友来说，他们的热情跟他们对传教的那种渴望、那种积极的态度，那个是我们值得效法的哈。那事实上，为教会的临终关怀的态度来说，当然我们最常用的是就是为这个临终者祈祷啦，我们特别有助祷团，从这个临终者还没有断气前一直祈祷到送他到天堂，这是教会很好的一个传统习惯齁。那让这个人在天主的祝福来到人间，也在天主的祝福之下回到天国里头去，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为临终的陪伴来讲，不管是一个牧者或是一个教友齁，常常我们在对于临终者的对话上面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事实上为这个临终者来说，他在那个时刻是孤独的，他所有的痛楚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他要孤独的回去到天主面前去报道。所以为一个面对临终者的陪伴者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也是赤裸裸的，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够陪伴他，只能够听听他诉苦，用一个很赤裸的方式陪着他度过。那事实上我们讲什么东西其实为这个临终者来说都是很大的压力，也比如说你要悔改呀，你要这个什么这个对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我想为这个临终者来讲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良心上的负担。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临终的朋友，但是方心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就默默的陪伴在身边，那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是，
好，我们下次再见呢。